圣经说，神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。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，更多的明白新约的教训。请听《新约概论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，我是陈约瑟老师。在前几次的课程，我们已经讲了四福音书。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是王，马可福音讲耶稣是神的仆人，路加福音讲耶稣是完美的人，而约翰福音说，这位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讲教会的建立和发展。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，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课程。使徒行传的主题是做主的见证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耶稣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主耶稣的意思很清楚，门徒要去做他的见证，所以使徒行传的主题是做主的见证。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，如果我们按人物来分，1到12章主要讲使徒彼得，13到28章讲的是使徒保罗。如果讲教会的话呢，1到12章主要是讲耶路撒冷的教会，13到28章讲安提阿的教会。如果从传福音的事工来讲，1到7章是向耶路撒冷的人做见证，8到12章是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的人做见证，13到28是向亚洲欧洲的人传福音做见证。下面我们讲使徒行传几个重要的年代。主后30年4月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3天后死而复活。5月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。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归主是在主后33年。使徒行传11章25-26节，巴拿巴找保罗到安提阿去配搭侍奉。使徒行传13章到14章是第一次旅行布道，时间是在主后47年到48年。15章耶路撒冷大会，时间是在主后49年。15章41节到18章22节是第二次旅行布道，时间是在主后49年夏天到52年。18章23节到21章3节是第三次旅行布道，时间是52年春天到57年的初。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是57年的春天。保罗最后一次到罗马是主后60年的春天，是在使徒行传28章16节。使徒行传讲做主的见证，主耶稣要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为什么很困难呢？第一，他们没有钱。如果你要办一个事业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必须要有钱呢，没有钱怎么办事呢？可是使徒的教会 使徒们没有钱。彼得对门口的瘸腿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。使徒们没有钱，所以看来很困难。还有什么困难呢？他们没有什么文化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，这些人都是加利利海上打鱼的渔夫，他们是没有文化、没有学问的小民。你要传福音，你要讲道，你要说服人相信，你没有文化、没有知识，你怎么能够说服人呢？所以在人看来，他们没有文化、没有学问是不可能的。还有什么不可能呢？第三个不可能是他们没有权势，他们没有地位，他们没有任何的靠山。他们出去传福音，他们是靠着主耶稣力量去传。当时的官府，当时的罗马政府是压迫他们的，是攻击他们的，没有权，没有势，被压迫，这福音怎么能够传开呢？还有什么不可能？第四个不可能是他们没有好的交通工具。他们去传福音，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地极那么远的地方，你要有交通工具啊。像现在你坐火车、坐汽车或坐飞机，当时这些都没有，只有靠两条腿去走，靠着走路去传福音。所以对当时来讲，要传福音到地极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没有钱，因为没有文化，因为没有权势地位，也没有现在的交通工具。第二，我们要讲是当时的环境不好，但是福音被广传开来了。福音怎么样被广传开来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你可以看到有四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福音，是在主后30年五旬节以后。五旬节彼得讲到，使徒们讲到，有3000人信主。到第四章的时候呢，彼得是门口的瘸腿，把他医好以后，讲到有5000人信主。5章12节到14节，他们行神迹奇事，就吸引了很多的人归主。到第六章的时候，教会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甚至有一些祭司相信了。这是第一个阶段，他把福音传遍了耶路撒冷。第八章开始，他们向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人传福音。主后33年，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，这些门徒只好逃到别的地方去。当这些门徒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们就向当地的人传福音，以致撒玛利亚有很多的人相信了。而腓力到旷野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也传福音。到第十章的时候，彼得被圣灵感动，向哥尼流外邦人传福音，福音就传到了该撒利亚。到11章19节开始，福音随着这些被逼迫的犹太人传到了腓尼基、居比路和安提阿。这是第二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是13章开始，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起来做差传宣教的工作，时间是在主后47年，他们打发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海外宣教的工作。第一次的海外宣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13章到14章，他们建立了加太的教会。第二次的旅行布道，他们建立了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、哥林多和庇推尼的教会。这是在15章到18章22节。第三次的旅行布道，从18章23节到21章3节，这时候建立了以弗所和哥罗西的教会。第四个阶段 是保罗到达了罗马，福音也传到了罗马。使徒行传，福音从哪里开始传呢？第一章，他们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上祷告，那个时候不过是主后30年。到主后60年，福音已经传到了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。在短短的30年当中，福音从马可楼上、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、亚洲、欧洲一直传到罗马。你看到他们福音传得那么的快，传得那么的广，有那么多人相信，这真是一个奇迹。第三，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的教会，他们是不断的遭遇逼迫。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，你会发现他们不断的被压迫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彼得和使徒起来讲道，是他们讲到有3000人信主，可是他们讲到了之后，就有人讥笑他们说，哎，他们是被新酒灌满的，他们是喝醉酒的人，胡说八道啊，他们被讥笑。到第四章，有5000人信主以后呢，彼得和约翰就被官府抓起来，恐吓他们，威胁他们，不准他们讲道。以后他们出来，他们再次的传福音。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你看到教会里面有问题，教会里面有许多人乐意奉献，但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欺哄圣灵，他们因欺哄圣灵而死。第六章，教会里面因为有部分的寡妇照顾不周到，开始有人埋怨，于是设立了7个执事。第八章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其余的门徒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。第九章，扫罗带着大祭司的权柄到大马士逮捕基督徒。10章、11章，彼得向哥林流传道，以后在耶路撒冷引起一些争论。12章，雅各殉道。13章开始，安提亚的教会做海外宣教，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道。他们在加泰的地方，无论是在路斯德、在以哥念，都受到人的反对。甚至在路斯德，保罗被人用石头打，差一点儿把他打死了。第二次旅行不到的时候，保罗、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，结果被人陷害，就下在监牢的里面。第三次旅行的步道，在以弗所的银匠迪米丢煽动群众闹事要杀保罗。三次旅行步道结束以后，保罗回到耶路撒冷。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煽动群众要杀保罗，甚至有40个人起誓，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保罗后来到罗马，在这到罗马的过程当中，也有许多风浪的危险。你就看到在使徒的行传里面，有许许多的艰难逼迫，有的时候是外面官府的压迫，别人反对传福音，有的时候是教会内部有问题，有人欺哄圣灵，有人埋怨。你看到教会不断的有内忧有外患，到底这种内忧外患是正常还是反常呢？我们的教会受逼迫是正常还是反常呢？教会被逼迫，教会遭遇内忧外患是正常的。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耶稣说，教会所面临的是阴间的权柄。教会既然面对的是阴间的权柄，教会要把人从黑暗带到光明，把他从罪恶当中带出来，让他过圣洁的生活， 魔鬼撒旦当然不甘心啊，他当然要反对啊，他当然要阻扰啊。所以外面有逼迫，内部也会有困扰的。但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教会是外面有逼迫，里面也有问题，但是他们坚持真理，他们坚持照神的话去做。当他们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，他们就胜过这些苦难。他们怎么胜过这苦难呢？一方面是坚持真理，一方面是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。耶稣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可见能力是从圣灵那里来的，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我们第四要看的是圣灵的运行。在使徒行传里面充满了圣灵的工作，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使徒就放胆起来传福音。第四章彼得约翰被释放后，到会友那边，他们同心祷告，祷告完了地大震动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就放胆起来更加努力的去传福音。第五章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欺哄圣灵而死。第六章教会有埋怨，教会里面选出七个执事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使他们能够办理伙食的事情。第七章施提反为主做见证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所讲的道就没有人能够抵挡。第八章腓力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道，传道完为他受洗以后，圣灵把腓力提了去到别的地方去工作。第九章扫罗悔改信主，他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以后，圣灵充满他，他起来传福音驳倒犹太人。第十三章安提阿的教会禁食祷告以后，圣灵吩咐他们差派巴拉巴和保罗出去传道。第十六章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圣灵禁止保罗在亚西亚讲道，后来他们想往庇推尼去，圣灵又不许，以后他们看到马其顿的异象，他们就往马其顿往欧洲去传福音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使徒教会他为什么能够突破各样的困难呢？因为有圣灵的同在，有圣灵同在，他们有勇气，他们有能力，不怕别人的逼迫。有圣灵的同在，圣灵是圣洁的灵，圣灵不允许罪恶。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，圣灵就处罚他们，教会有埋怨，埋怨事情就把它解决。有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知道未来，所以出去传道的时候呢，圣灵会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。所以为什么他们的福音能够广传呢？因为他们有圣灵的同在。第五，他们为什么能够把福音广传开来呢？因为他们有祷告。使徒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你在哪里看到使徒教会祷告呢？一章他们在马可楼上有120根祷告。第二章42节，这些信主的人天天在家里拨饼交接祈祷。第三章彼得和约翰到圣殿去要祷告。第四章当使徒们被恐吓的时候，他们就向神祷告呼求神。第六章教会里面发生埋怨的事情，有伙食事要解决，使徒们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，这些事情按例执事去处理。所以你看到他们是非常注重祷告的。第七章60节施提反在殉道时候为那些迫害他人祷告，求主耶稣赦免他们。第九章保罗信主的时候他就祷告。第十章彼得在约帕俏皮匠的家里的楼上禁食祷告以后看见异象。十二章 彼得和雅各被关到监牢里，教会为他们切切的祷告。十三章，安提阿教会禁食祷告以后开始宣教的工作。十四章二十三节，保罗和巴拿巴为加太教会案例长老，以后禁食祷告，把他们交托给主。第十六章，第二次旅行不到的时候，他们到腓立比，是一个祷告的地方。你往下面去看，处处有祷告。所以使徒教会为什么能够把福音广传开来呢？是因为他们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。他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使徒时代教会有许多困难，福音为什么能够广传开来呢？第六，因为主的仆人是不怕死的见证人，主的仆人是不贪财的见证人。你看彼得，彼得没有学问，彼得传讲真理，彼得不爱财，有人贿赂他，他拒绝。彼得传福音，被关到监牢里面，他不害怕。雅各已经殉道了，彼得第二天要被拉出来斩首示众，他被锁在两个兵丁中间，可是天使来救他时候，他睡得很好。你看到他不怕死，你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完全的为主。彼得没有学问，但是他完全为主，他完全为主的时候，主就把真理启示给他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就明白旧约里面的预言是指着主耶稣的受害复活说的。他在祷告之后，主又再次向他启示，不仅向犹太人传，也要向外邦人传福音。因此就看到彼得，他不怕死，他愿意为主，主就把真理给他，主也把恩赐给他。原来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，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，但是主就使用他行神迹，医病赶鬼，带领教会，建立教会。所以你看到主的仆人是一个不爱财不怕死的见证人。不仅彼得这样，保罗也是这样。保罗是有文化的人，他的学问很高，保罗学问很高，可是他很谦卑依靠神。他去传福音，被有石头打，他没有埋怨，被人陷害，他没有喊苦。他在那个地方就是传福音，有人拿钱给保罗，请保罗给他恩赐，保罗拒绝，保罗不爱财，保罗为主做见证，保罗愿意为主做见证，他命都不要，主就给他恩赐，他能够医病，他能够赶鬼，他就有口才向人传福音，叫人悔改来相信。所以你看到主的仆人，无论是彼得也好，是保罗也好，他们有文化也好，没有文化也好，他们被主重用，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他们不爱财，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他们不怕死，被关没有关系，被打没有关系，为主殉道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心智，主就重重的使用他们，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有恩赐，有能力随着他们，福音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外传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教会在世界，教会所面临的是阴间的权柄。我们盼望教会复兴，教会不可能不遇见难处。我们盼望教会复兴，就必须要胜过这些难处。使徒教会，他们承接主的使命，在人看来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。他们没有钱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地位权势，也没有好的交通工具，可是在短短的三十年，福音从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上传到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。他们能够这样，不是他们自己能，他们能够这样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，是因为他们愿意顺服圣灵。他们能够这样是因为他们迫切祷告，他们能够这样是因为主的仆人 是一位不爱财、不怕死的见证人，愿意为主舍命。使徒时代的教会，是他们乍然看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他们有最宝贵的，就是他们有主。他们有主。彼得对瘸腿者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”使徒教会没有文化，没有钱，没有地位权势，没有交通工具，但是有主。有主，福音一定广传开来；有主，一定有能力；有主，主的旨意一定能够成就。今天中国的经济正在发展，我们的生活环境一天一天的好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盼望福音广传，我们一定要有主的同在。如果没有主，有再多的钱、再高的文化、再多的权势地位、再好的交通工具也没有用。有主，主的福音能够广传；没有主，一切都免谈。求主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中国的教会能够紧紧的抓住主，顺服主，叫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把《使徒行传》放在我们前面。他们没有文化，他们没有钱，他们也没有权势地位，但是你使使徒的教会把福音传到罗马，传到当时的世界。主啊，他们有内忧，有外患，有许许多的痛苦，但是他们得胜了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当年怎么样帮助使徒教会，你怎么样爱使徒教会，你也同样爱中国的教会，你也怎么样愿意帮助我们中国的教会。求亲爱的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所宝贵的是你，我们所传扬的是你，我们所高举的是你，帮助我们顺服圣灵，帮助我们付代价祷告，帮助我们不爱财，帮助我们不怕苦，帮助我们不怕死。让我们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，让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，让那旨意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。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课程就暂时停在这边。我们下次的课程是罗马书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把罗马书很快的读一遍。如果没有，也请你预备心来听下次的课程。愿神祝福您，再见。